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讲《金刚经》的时候，给你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有哪一个关键词？我上一次讲了一个小时，不可能一个小时全部都记得，但是不要告诉我说师傅一句都不记得，除非呢就是你达到无分别智了。啊，那这个境界就高了啊。Otherwise，最起码能够听懂一句，或者是记得一句。上一次讲到这个《金刚经》的要义，最关键点在哪里？记不记得？对了，这句话要记得，就是《金刚经》里面的要点，也是一种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热见知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本有的清净心。啊，你要明心见性，就要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透过外在的现象去认识事的本质，然后呢去悟透它。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这个《金刚经》？怎么样呢？从这个《金刚经》里面得到启示。《金刚经》呢，不是用来讲的，不是用来想的。《金刚经》是靠什么？对了，《金刚经》呢是要你的悟性。那么你怎么才能够悟到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境界？一个所及的条件是什么？我上一次讲过的，对，就是要清净心，啊，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妄想、执着、分别，把它去除掉以后，得到一个清净心，用我们的清净心来理解释迦牟尼佛的心法，那么你的这个你的心。功夫的心，心心相印相契以后，你才能够悟透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是什么。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下子你就悟透的。上一次跟大家讲过了，啊，我们凡人看《金刚经》，虽然得到境界，那是凡人的境界；罗汉也得到《金刚经》的境界，那是二乘罗汉的境界；菩萨也有这个《金刚经》的境界，那是菩萨的境界。那么到佛的境界，就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境界，那么是菩萨、罗汉、凡夫，他是没办法去测度的。好，这就是我们通常讲说，我们看《金刚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清净心程度不一样，你对《金刚经》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要通过这个天台中的五重祥义来了解《金刚经》里面的道理是什么。透过文字的般若，进入光照般若，到最后体悟到实相般若。我们在研读一部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天台中的五重祥义来理解，这样才能够全面，才比较圆满，不会片面的，不会以一概全的这种狭窄的观念。不然的话呢，我们在读佛经过程当中，觉得哎，为什么释迦牟尼有时候讲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也有正报、依报庄严，哎，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讲空？为什么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这个如来藏，你有时候你就会有矛盾啊？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天台中五重祥义，然后透过这五重祥义来阐释这个《金刚经》里面的妙理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悟到这个《金刚经》的本意啊。那么释迦我们的本怀，就能够想象出来，这个是很关键，啊，所以这个在 中国的历代高僧大德，他要作为讲经说法的法师，要讲的圆融，要能够深入浅出的有系统的讲经，一定要学天台宗。啊，所以呢，天台宗的法师最出名的就是讲经说法啊，他有啊，智者大师有一套的这个系统理论思想方法啊，包括我们禅修啊，那一般的这个禅堂里面就叫你去参，叫你悟，叫你起疑情啊，但是呢，就让你在那去参，你参透的你就悟了，参不透你三年五年十年还是找不到这个方法。那么天台宗在教你禅修的时候说，他有用这个天台止观禅修法来告诉你说，哦，我们要禅修之前我们要有25种条件，叫25方便作为基础，然后呢叫你怎么样调身调息调心，然后怎么样来做啊，他有方法有系统有理论啊，这样的慢慢的引导你进入这禅的这个境界。那我们现在来参透一部佛经也是这样，你光你看的话呢是看不懂啊，所以呢这个佛经呢不是来看不是来说，我是那一种方法，然后找到这种方法以后你才知道，哦，月亮在哪里啊，我告诉你月亮在哪里，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看到我指头还是透过着指头去看月亮？对了，所以呢有的人看得到月亮，有的人看不到月亮。我说月亮在哪里，他就说我的月亮在哪，好多人不知道在哪里啊，但是有的人哦，我知道月亮在那个地方。佛经就是这样啊，佛经呢这种语言的东西呢跟佛法的真理是两回事啊，在那佛经呢是 beyond the language啊，佛经的真理是在经文的后面啊，要听从弦外之音。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啊这个讲讲这个五重祥义来解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大家听得明白吗？啊，可以听得明白，听不明白的话要举手啊。那么我们通过这天台中的五重祥义来解释这个啊，金刚经，大家能不能把这个电话，把它这个音把它关掉，好吧？我要关掉，有时候都自己忘记了。最好呢，把电话把它声音把它关掉，因为呢，啊，我们每次这个讲课的时候啊，都有录像，啊，录像的话我们可以放在网上，那么你们有时候呢可以再去听。啊，这样很方便啊！我昨天看到那个杨志华，他每次他录了以后放在网站，我自己听了，我有时候在讲的话，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我后来我就看了，哎，讲的蛮好的。我昨天跟杨志华讲，我说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么好，给自己鼓励鼓励一下哈。因为有时候呢是乘兴而谈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版本的啊，就是。我10年前讲金刚经跟我今天讲金刚经是不一样，我再过10年修行以后再讲金刚经呢，它境界的是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讲金刚经，但是呢悟境它是不同的。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听过请举手啊，我们这里面有1/3的听到啊。天台智者大师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师，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有系统的有方法的有层次的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方便我们中国人来了解这个佛教的思想是什么，释迦牟尼本怀是什么。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所以人家称为东土小释迦啊。正因为有智者大师的出现，开创了天台宗五重祥义，后来影响到啊华严宗啊禅宗啊或其他宗，包括净土宗啊。所以呢这个天台宗呢在这个中国佛教这个宗派里面是啊影响很大的。 那么智者大师呢，他为了要解释啊各部大经的这个内容啊，包括呢他以前讲过的这个《妙华莲华经》啊、《涅盘经》啊，那么他为了把这个怎么大的这种境界，还有怎么这个大部头的这个经典，能够用很简练的语言来解释，所以他立了五重这个详义，就是五种这个义理。来解释佛教的妙法，啊，所以有几个名词啊，以后将来你们看到佛经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啊，五重玄坛呐、五重玄呐、五玄呐、五章呐，这个都是一样的，就叫五重详义啊。通过五种不同的角度的道理，把《金刚经》或者是大乘经典啊，把它阐释出来。所以这个五重详义呢是什么呢？我希望你们把它背起来，这个是考试一定要考的哈、啊。在这里跟你透露一下，啊，你在湛山精舍学《金刚经》，你一定要记得天台中的五重详义，因为我们湛山精舍呢就是天台中的祖庭，观音道场，禅净双修，啊，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天台中的五重详义记起来。第一叫释名，第二叫遍体。第三叫明宗，第四叫论用，第五叫判教。所有大乘经典，我们要知道它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就要通过这五个角度来了解这部大乘经典。啊，释名是什么意思呢？就解释一经之经目，或者叫经题，或者叫经名。啊，在每一部经的经题非常的重要，比如像你要。了解《阿弥陀经》的道理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题目你要了解它。你要了解这个《涅盘经》，啊，那么要把经题要搞清楚。你要了解这个《妙华莲华经》，你要把《妙华经》的经题要搞清楚。你要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要把它了解的话呢，首先要把这个题目搞清楚，啊，所以这个题目就是提纲挈领啊。啊，非常重要。像我们衣服很乱，那我们怎么把它拿起来呢？就把那个衣领拉起来的话，这个衣服就直了。第二是遍体哈，遍别一经所全之体性啊，所以每一部经它的体性是什么哈，那么你要去了解每一部经它的体性啊，如《法华经》即以中道实相为全经所全之妙体啊，那比如像。第三呢，叫明宗，啊，这个宗趣是什么？要阐明一经的宗趣，要把它搞清楚。第四就论用，啊，就是每一部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说这部经？这部经呢有什么好处？啊，叫做论说一经之功用啊。所以呢，每一部经都有不同的功用。啊，释迦牟尼佛是应以和声得度者，即向和声为说法，他是观机斗教啊，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知道你现在跟他讲话的对象是什么。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让他听得懂。我不是在想要你的才华。所以呢，一个科学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医生，跟他的。病人也好，跟他学生也好，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你就是成功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到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你讲好多专业名词，你听不懂，听不懂就没办法沟通。他讲的再好，这个医生再有名，但是呢，没办法跟你沟通，啊，好的医生、好的科学家、好的艺术家，他会很用简练的语言来让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在问什么。所以呢，这个功用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五叫判教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部经是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哪个阶段说的，跟什么样人说的，他的用心、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智者大师，你看他多有智慧。不管你是什么样大乘经典，只要通过这五方面来解释这部经的话， 那么是你基本上你都知道这部《金刚经》在讲什么，啊，到了里面只是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进一步的去分析去说明，啊，但是纲要性的在五层详义里面已经跟你交代清楚了，已经都明白了，所以这五层详义来这个阐明一切的经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听得明白吗？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五层详义来去研读一部经典，导读，不然的话你就有偏差啊，你会感觉到，哎，为什么释迦牟尼有时候讲有，为什么又讲空啊？因为释迦牟尼讲有讲空，它是对治法，啊，对你这种执着的人讲空，啊，对你什么不相信的人跟你讲有，啊，所以呢是没有矛盾的。那么天台宗的五重详义啊，这一个五重详义的解释呢，是见之一其法华详义啊。我们准备呢，那个智者大师已经不在了，我们准备知道他在讲经的时候呢，用五重详义来讲呢，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法华详义里面，从维摩诘经里面的这个详书，还有金刚明经里面详义，乃至于人王经的书，还有金刚般若经的书，还有观音详义等等的著作里面，好，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解一切大乘经典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用这个五重详义来做解释啊。我们在没有讲金刚经之前呢，我为了啊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到五重详义的显的重要性，还有他在其他经典是怎么样说的啊，我多花一点时间跟你们讲一讲，然后到最后我们到了这个金刚经典里面讲到这五重详义他是怎么解释的。哦，比个例子，像这个法华详义啊卷一里面，他就举出妙华莲华经所记的五重详妙之意，称为法华五重详义啊，这在佛教经书里面非常重要的叫法华五重详义啊。那么他怎么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把这个二十几品的这个妙华莲华经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知道里面的要义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艺术啊，表达的艺术啊。所以呢你看像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这个法华五重详义里面讲到说，一以法义为名，首先你要知道这个经体是什么意思，他以这个法以这个义，哦，这个妙法莲花啊，妙法这个法啊，用莲花的比喻叫以法义为名。第二，以知法之实相为体，金刚经这个妙华莲华经是以什么为体呢？以知法实相为体。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读妙华莲华经突然以后他说，师父我不知道在读什么。还有一个居士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他师父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这个妙华莲华经，我读老半天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你知道他说什么，那就不叫妙法了，就不是实相了啊。实相就是你不知道啊，你知道以后你就开悟了啊。所以呢，以知法之实相为体，知法的实相是什么呢？我以前常常讲，乐度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说，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啊。实相是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像我这个是电脑，这个是杯子，这个是电话，这个是什么啊，就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啊。所以到了无限的时候，这个是要你自己的智慧了，啊。第三，以一乘之因果为宗啊，所以呢，一乘的因果作为它的宗趣。第四，以极门十四品为断疑生信之用，啊，这个妙华莲华经就是让你回小向大，三乘归一佛乘，啊，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证到这个声闻缘觉菩萨有了不起了，释迦牟尼告诉你这个还没有了，你一定要继续的修，修到最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到佛的果位，这个才是你究竟的果位，圆满的果位，了义的果位 啊，所以叫断以生性之用啊。我们读了《妙法莲华经》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是成佛之道。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你要开悟，一定要读《楞严经》；你要成佛，一定要读这个《妙法莲华经》啊。所以叫断以生性之用，以本门十四品为真道生生之用。最后第五，以无上醍醐为教相。啊，醍醐灌顶，醍醐就是像就像那个就像牛奶慢慢提炼，提到醍醐的，那就是甘露了，就是精品了，就是最好的、最圆满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维摩经》里面啊，《维摩贤师》也解释了《维摩经》的五重详义啊。你看，我们刚才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几句话就搞定了，大概你再知道这个《妙法莲华经》在讲什么了。好了，接下来。大家有没有听过维摩诘经？有。哦，维摩诘经呢，是我们佛教徒应该要读的，特别是你们在家居士。啊，维摩诘经是示象着一个在家人，一个居士，但是呢，他的智慧、他的德行、他的思想境界，那是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用很短的时间来了解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道理？啊，第一，以不思议之人。叫法为名啊，就维摩诘经啊，现在以不可思议的人还有法为名。不可思议的人是谁啊？维摩诘啊，法就是它里面讲的是这叫不可思议解脱了义经啊，非常的这个不达到一种不惑法门，得到一种大自在大解脱啊，所以里面有人是维摩诘经，法就是不惑法门。以不思议之真性解脱为体，啊，那么这个维摩诘经呢，以什么为体？以不思议之真性啊，它真性你是用思维、语言、思想，你没办法去把它讲出来的，啊，这种解脱作为它的这个本体。以不思议佛果之因果为宗，啊，什么是宗趣呢？就不思议的佛果的这个因果。第四，以不思议的全时啊，周佛十受为用啊，就是这个以不思议的这个全跟时啊，全是什么呢？全脚方便度众生，时就是时教啊，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常常用一种全脚方便来度众生啊，这个大家要明白，我们学菩萨道，为了要广度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要以各种各样的拳脚方便来度化他们。第五呢，以不思议之带偏显言为教相，啊，带这个偏来显这个圆满，啊，你看像《维摩诘经》里面就是，啊，这个要叫你要回想向大，啊，带你的偏来显这个圆满的这个果位，圆满的教义。所以我们这个每个人都要发菩提心，但是呢，你要知道菩提心有大小偏圆邪正真伪，有不同的菩提心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要自己有这个智慧去观察你的菩提心是什么样的菩提心，是不是真的菩提心，是不是大的菩提心，是不是圆的菩提心啊，是不是正的菩提心，这个就靠你智慧去观察。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刚才用《妙法莲华经》还有《维摩诘经》很短的几句话，你知道这《妙法莲华经》跟这个《维摩诘经》什么意思了？大概知道了，这就是因为五重详义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用五重详义来解读《金刚经》啊。那么我们如果说经过五重详义的解读《金刚经》，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完整的了解了啊。所以首先。啊，解释了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经名啊，此经是以什么？以法义为名啊。其次就解释了这个《金刚经》的显体啊，这叫身实相啊，就是让我们想一切法，让你明白到实相的道理。又再解释了《金刚经》的名宗啊，《金刚经》的宗趣是什么？是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然后呢，又讲了《金刚经》的变用，啊，《金刚经》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什么功能？就除三障，成三德。第五呢，就讲了判教相啊，知道佛用了二权意识的这种权识并用的方法来讲《金刚经》啊，所以我在啊后面都会慢慢的啊跟你们详细的这个解释，现在只是一个大概的跟你们说一下啊。我们首先来逐一的来详解哈。第一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的全名叫什么？对呀，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经的名字把它背起来。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略，啊，我说《金刚经》其实呢全称是啊《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讲说这个《金刚经》，啊，那么《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经呢，大家要知道这个金刚是一种譬喻啊，所以呢，金刚者是譬喻也，其体坚固。啊，所以这个金刚不坏身啊，金刚能够啊摧毁一切法啊，所以呢，这个用金刚来比喻你的般若智慧啊，所以呢，譬喻实相般若啊，亦永无变坏之意呀，所以呢，金刚的道理就像我们有金刚杖一样啊，这个金刚杖那个是很僵硬，能够破除一切法。我们就像金刚一样，金刚不坏身啊，永远啊都是啊坚固的啊，也是譬喻呢，佛法的真理，它是超越于时间跟空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不？佛法的真理是超越时间跟空间，不管释迦牟尼说法在印度也好，或者是在别的国家也好。或者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也好，或者是另外一个佛国世界也好，法而如是，啊，这个法不会因为时间地的不同而改变，这是第一。第二呢，佛法是超越一切时间，也就是说，不管是2000多年前讲的佛法，或者是2000年以后到今天讲的佛法，乃至于在一个5000年以后。再来讲《金刚经》，这个法依然是实用的，依然是能够啊让我们离苦得乐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经》里面讲的是实相，《金刚经》里面它最伟大的地方是破除一切希望之相，向一切本体。所以呢，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它只有破，从破里面想一切法，它没有立一切法。你立一切法的话呢，就是执着了，有执着就经不起时间考验，经不起这个地的考验。唯有破，然后才能够想一切法的真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智慧的地方。大家听明白没有？啊，这个是比较。道理比较深一点的，所以呢，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经以这个法义啊为名啊，金刚就是一个譬喻，般若波罗蜜这个是代表这个法啊，其用锋利啊，譬如光照般若，亦能看破我法恶执之意啊，所以这个。经名里面呢，它是代表这个文字般若，还有实相般若，还有光照般若啊，三种般若都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其相光明啊，就像什么，这个譬如文字般若啊，亦有文字啊，啊，能明知法性空之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啊，这个。文字非常好啊，里面的词句也是啊非常好，就是不仅是一部佛经，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啊。你看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朗朗上口啊，我觉得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在网上听那个王菲啊，她读的这个《金刚经》啊，我觉得她这个修行修得不错 啊，因为我在听他读经的时候，他不是说，哎，我来把这个经文读出来，他每一个词，每一个字，他是用心的把它读出来。所以你在那边常修，然后听他在读这个《金刚经》，你就能够从中得到起悟，啊，因为他本身他很静、很定、很专注，啊，还声音又很好，他能够把这个每一个字的意义啊都能够把它读出来，这个就是要一定的功夫啊。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呢，啊，不要只是说哦，我现在把经诵完了，啊，你要把每一个字从你心里面走过，啊，那么你这个功夫就大了。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随文字观，随着文字来观想，啊，那么你这个养成习惯以后呢，当我在听到《心经》的时候或《金刚经》的时候，他念的时候，这个境界一层一层就进来了。那么就像释迦牟尼在跟你说法一样，跟你灌顶一样，那种力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经读到心里面进去。如果明这个文字性空，则我法恶执无自觉迟，啊，所以我们通过的文字，然后知道哦，文字它是一个相，它本性是个空，文字不能代表佛法，佛法无关文字，这两者你要把它搞清楚。我们现在是需要文字来启发我们的智慧，去悟到一切法的本质，或者是自性，或者本体是什么。我不是划等号，我不是《金刚经》等于佛法，那就错所以呢，如果明白了文字是性空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就能够破我执跟法执啊。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你用文字把文字当成佛法，那你有我执有法执。你在用文字的时候，当下知道文字是缘起性空。那你当下就能破我执跟法执，啊，那么你当你破我执法执的时候呢，你当下你能够证悟到实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精明，通过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精明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在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悟，怎么样去体悟到《金刚经》的实相。是什么？啊，如果说你光用文字，那就不行。所以好多的这个禅宗的经典也好，包括呢这个博若思想的经典也好，常常讲到佛法非光文字。但是你们大家到藏经里面去看一下，禅宗的这种书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要让你悟的是悟到实相。可是这个实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他要花好多的口舌、好多的譬喻、好多的方法、好多的技巧，告诉那隔壁那个房间，我换了一大堆钱在那个地方，我换了那个金刚钻石在那边，可是你老是找不到，哈，我是在那里啊，你一直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呢？这个禅宗书特别多啊，就是他要悟你的。要让你悟的不是表现的东西，我是你的本质、你的自信、你的清净心，这是最不好悟的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我刚才是早上在备课的时候，突然一位法师没有预约就来了，所以我忙忙去匆匆忙忙去接待他们，说这个文字啊没有把它编辑好，看大家看得到吗？这个文字比较小一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般若，啊，讲《金刚经》一定要讲这个般若，啊，这个般若呢，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啊，这个般若呢，你讲3天3夜，啊，都没办法来表达这个般若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般若呢是一种境界，啊，般若呢，在我们中国文字里面是找不到一个一模一样来代替的。在这个佛教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从佛教诞生印度，发展于中国，那么早期翻译这个佛经啊，从汉朝开始 到魏晋南北朝这个阶段啊，我们中国人为了了解佛法很苦恼的，所以我就只有你们在这各位是最有福报的，啊，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候来学习佛法，因为不好意思。因为呢，那个古代的这个大高僧大德已经把这个佛教的经书，啊，把它翻译成中文，啊，在早期这个经书还没有全部啊这个翻译成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了解佛法怎么了解的？透过这个儒家思想或者是道家思想的名词来理解佛法的名词，啊，所以呢，我们称为。那个时候叫什么？叫格语佛教，啊，从汉朝开始到经过魏晋南北朝，啊，在翻译经书这一段时间，中国人理解佛教呢，就叫格语佛教，用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来理解这个佛法的境界。比如你像涅槃，啊，中国人第一次听到涅槃是什么意思？哦，后来他就用老子的无为。来解释这个涅槃，啊，那么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到了隋朝、唐朝，就是我们中国人大量的掌握了这个佛经里面的语言，还有里面道理。后来呢，已经不用其他的这个啊宗教也好，或者是哲理也好的名词来解释佛经，直接就可以知道这个涅槃是什么意思。这个界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专用名词呢就能够直接理解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包括我们早期到了美国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骆驼师傅在翻译这个鹦鹉佛经，那个时候呢，这个英文英国这个讲英文的人呢，对佛教的理解呢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天主教基督教啊本有文化的这种名词来解释这个佛经的名词，啊，到了翻译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哎，过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了，那么就慢慢就要改进，啊，包括到西方国家最早期的时候，因为日本把禅宗最早传到西方国家，所以呢，啊，你说 Zen 啊 Buddhism 大家知道，哦，这个是禅的佛教，啊，那么我们刚来的时候也是用 Zen Garden Zen 这个 Buddhism。啊，那么到我们中国汉传佛教啊，慢慢的在这边啊传播佛法啊，那么大家知道哦，佛教也有汉传中国大乘佛教也有这个禅啊，它的禅呢跟日本的禅呢也有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一样不同的地方，所以呢，严格讲起来，中国的禅不应该叫 Zen 啊，我们叫禅 Chan 啊，所以呢，当你呢看到是啊 Chinese Chan。跟那个 Japanese Zen， 哎，你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它两者是有同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一种 concept， 一种观念，啊，所以在翻译佛经当中呢，啊，这个是随着时代不同，随着他们的这个掌握的语言，啊，这个教那个教理啊，它程度不一样，它这个文字都在不断都在改变。所以这个般若也是一样啊，般若呢就是啊，佛教翻译到中国来以后呢，他没办法啊用一个一模一样的啊词来做翻译，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还是念经心经的时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还是沿用这个般若啊，所以般若呢翻译我们这个中国话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中国般若呢是智慧，但是前面呢加一个妙智慧。为什么叫妙智慧呢？就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智慧不一样，啊，跟普通的这个聪明才智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智慧呢是一种妙智慧，啊，你看像那个，啊，像我们讲哲学 philosophy 啊 ，philosophy 翻译中国话的话就叫智慧，啊，所以呢，西方国家有的智慧，啊，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智慧的这个词汇，但是呢，它这个内涵它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妙是什么意思呢？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叫妙不可言呢，啊，叫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的意境，啊， 为十法界之原理啊，你看这个妙智慧是什么理啊？是十法界之原理啊。如果你得到这种妙智慧以后，你十法界的一切的这种义理你都明白了，通达了，你有佛的金刚经的这个智慧，有佛的智慧，那么四圣六凡一切的道理你都明白了啊，那么你就畅通无阻了。所以呢，你能明心见性，你成佛了以后呢，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要到弥勒净土，你要到药师净土，你要到哪一个佛国净土去，你就畅通无阻了，因为你有妙智慧了啊，能够解开一切的这个迷惑啊，不受一切法的这个约束。所以能观此理者，即是开佛之见之真修啊。所以呢，如果能观世间法、出世间法乃至十法界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就能够开佛之见之真修啊，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就不会偏，你就不会歪啊，不会走错路，超九法界中即系众苦之海啊。所以呢，我们有般若的智慧以后，我们就能够离苦得乐，不管是大的痛苦、小的痛苦，一一都能够把它清除掉，道比佛界中安乐之岸啊，我们就能够从烦恼痛苦的此岸，经过般若智慧去修去证，就能够证悟到清净快乐的彼岸。啊，为什么此岸彼岸啊？就是一海之隔，啊，你有般若智慧，有修六波罗蜜，那么你就能够到彼岸去；你不修六波罗蜜，那么你就还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啊受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般若就是妙智慧。那么梵语呢，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波罗蜜是法相兼义啊，它是一个法的道理，同时也是一种皮义啊。所以我们中国话就叫道彼岸啊。所以呢，般若是什么意思呢？般若是道彼岸的意思。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里面几个字啊，总部经几个字？总部经你们刚才看了这个，看看是不是七个字还是八个字？那我为什么这里面写七个字？对了，所以我要把这个这部经的经题要把分成两部分来讲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七个字为此经之别名啊，别名者专用之名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了好多经哈，地藏经、阿弥陀经啊，这个妙华莲华经啊，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部经后面有一个经，是不是一样？这个叫通题啊。前面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叫别题，所以别题呢是这个经有别另外一部经啊，所以经之一字啊为通名啊，或叫通题，凡夫所说皆名为经。这一点大家知道，我们看到藏经里面凡是是经的都是释迦牟尼所说的，但是有一本经例外，是什么经啊？对，就六祖坛经。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值得骄傲的地方，佛教诞生印度，发展于中国。你看我们中国出了好多高僧大德、肉身菩萨，把释迦牟尼的义理更进一步的这个发扬光大啊，所以他讲的这六祖坛经里面就把佛的道理讲透了啊，讲得非常的圆满啊，就是把他的这个精华都得到了。所以呢，唯有我们中国的祖师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法称为经，就是中国唯一的一部经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所以呢，梵语呢谓之修多罗啊，梵文啊 ，Sanskrit 啊，叫修多罗啊，就我们叫 Sutra 啊，含义甚多啊。这个修多罗这个经，这个道里面的含义很多很多。那我们现在呢，把它翻译成经啊。那么经是什么意思呢？经者常也。所谓的常就是不变啊，就是不管释迦牟尼讲的这个经典是在哪个地方或者在什么时候，经的道理不会变的 为什么不变？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你记得吗？为什么不变？为什么别人讲的话经不起考验？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我改变，我有佛的经，它不能改变。释迦牟尼有一个巧妙的方法。对了，佛所讲的是知法的实相，他只告诉你，你现在没办法夺到实相的错误观念，我要把你铲除掉。当你铲除你的错误观念之后，你本有的佛性或者是本有的真意就会显现出来。好，所以佛法金刚经里面就是破的当下就是立起来了。啊，不是破以后有一个法可立、可说、可证、可度，那就错了。所以释迦牟尼说：“终入度众生，唯以众生可度。”好，《金刚经》里面讲，我没有得到什么。对呀、啊，如果说你是阿罗汉，你就不是阿罗汉。就是在破的当下，想一切法。那么经除了禅的意思之外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经者静也，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修行成佛者入境。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修行？怎么修行？到最后会证到什么境界？你怎么知道的？佛陀说的。啊，那怎么知道佛说呢？我们也见不到，那么就通过这文字博缘，通过经师，我们通过经书里面引导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世界，怎么样去修行去悟道，这就是这个经的功能。第二呢，我们讲讲现在几点了，第二呢我们讲讲这个金刚经详体。我们刚才第一不是释经名吗？第二呢就想这个金刚经的体啊，金刚体是什么？就是要你升起一个实相，啊，那么这个想经体的这个里面是怎么说呢？就此经以法即无法为实体，啊，这个也是这一段文字是比较难的，不容易理解哈。这部金刚经是以法即无法为实体。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讲了好多法，是不是？用各种各样的譬喻。但是呢，你不能去执着它，你执着它，那你就没办法这个得到这个实体，啊。所以在以法即无法，啊。所以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金刚经》里面一个名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计划不容易的哦。你现在你看到什么东西都是真的。啊，今天有人骂你一句话呢，你都是执着的啊。昨天或者上个星期、上个月有一个人骂你，你到现在还记得？对呀、啊，因为你把这个你的语言、你听到的语言、你看到的东西，所接触的都把它当成实实在在的，啊，因为你放不下，因为你缺乏这个智慧，所以我有《金刚经》里面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包括你们人家骂你或者人家赞叹你，这都是假象，你不要。随风飘扬啊，不要被外在的东西去所执着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境界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啊，每一个人说实话，遇到这个困惑的时候、烦恼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自己就没有把握了。包括呢，平常好多人说哦，要求生，要希望极乐世界去，到了这个大象现前，快要往生的时候，你害怕了，啊，舍不得啊，我家里面还有好多钱没用呢。对呀、啊，所以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啊明白了这个佛教的名词跟道理。这个是文字般若，你还要进入光照般若，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实相般若啊。所以呢，此经以法即以无法为实体。所谓法者是什么法？乃十法界之一切心法、设法。集权解般若舍利之名相也，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法呢，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所有十法界的一切的心法，你心里面所想到的， 这都是法。还有呢，看得到的色法，啊，就是我们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这的都是属于色法，以及全解般若所立的名相，就是你现在看的《金刚经》啊。啊，或者是其他的经典，都释迦牟尼佛为了要让你知道实相是什么，他花了好多的时间，好多的例子譬喻来跟你讲，这个都叫法啊。所谓法即无法也，所以呢，什么是法？这个法就是无法者，以知法空性故啊。你要悟到一切法是空不可得，为什么知道空不可得呢？啊，我这个杯子好好的，但是不小心人家把它绊倒，拍一下这个杯子就没有了。啊，我呢很喜欢这个喝茶，我对这个茶壶也是当成宝贝，但是偏偏有的人说，师傅我帮你洗茶杯，打破了好多很好的茶壶，刚开始很难受，后来我就想起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所以这个时候心里面就好受一点。不然说你把你最心爱的东西被打破了给损坏了，你是很不舒服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当你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想到金刚经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所谓法即无法者，以知法性空故，一切法都是性空啊。因何知法性空？为什么一切法它是性空呢？以知法皆属因缘所生呢、啊，这句话讲得非常，就回答你为什么是性空的，因为它是原生原密啊。这个杯子是由泥土、有人工、有水分各种各样的工具把它组合的，这个杯子它是因缘合合的，但是有一天它也会因为因缘而离开的啊。包括人也是这样子，四大本空，五蕴分与非有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每一个人啊的一个独立体，每个人能说话能够做事情啊，但是说走就走啊。释迦牟尼说我们人的生命有多长，就在呼吸之间啊，一气不来你就走了啊。所以呢，一切法都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啊，缘生者无自体也，它没有一个独立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不但是我空法也空，因为我们人是由四大五蕴组成我们这个我啊，所以我知道说我这个我是无我的，是一个假我啊。那么有的人呢就知道，哎，那么既然是这个身体是由四大五蕴组成，那四大五蕴应该是实在的了吗？四大五蕴也不是实在的啊。所以这里面讲这个缘生者无自体性啊，啊，他没有，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生没有自体性，所以就是性空。啊，所以呢，性空共缘起，两者灭相后，当体即是。这一点你们大家读《金刚经》的时候要了解到，缘起跟性空的关系，它不是前后，不是缘起以后啊有性空，不是性空以后有缘起，啊，是当体即空即假即中，这是《天台宗》里面三谛圆融中道啊。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呢，我们解释了这个《金刚经》哈，详体哈，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是一切法它的本性是空的啊，因为它是原生啊，无实体，何以故？哦，现在问为什么？以执一而彼舍一，啊，因为你执一，必定要舍一。若执其法为实体者，则必舍无法则非体，那么你就有执着了。啊，若执无法为实体者，则必舍其法则非体，则知当执其一者，皆非实体。啊，所以呢，你要悟到这个实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啊，你有时候你会执着有，你会有时候执着空，啊，你要悟到非空非有见如来，啊，所以我们啊要明白到世间所有一切物都是很微妙的。你说没有，它又是有；你说有，它是没有，啊，所以世间的法是什么？叫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真假不二，这是佛教的辩证法。你把这几句话好好把它牢牢把它记起来。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假不二。这个呢，你就悟到中道的道理，那么你就能够明白到实现的道理是什么。好，我们再接下来这个明中啊，明中是什么？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就是这一部《金刚经》它的中趣是什么？它的宗旨目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喜庆的时候我们要读《金刚经》，人往生的时候呢，我们要读《金刚经》，主要目的呢是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这两句话大家记得，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离一切相，你不执着，你就没有烦恼。那么光没有烦恼，你还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呢，你要修一切善，这个才是根本呐。啊，所以我们读佛经以后，你自然而然你就是去烦恼，增长智慧，你就能够啊，自然而然就发菩提心，去行善积德。第三叫明经啊，明经中就是这个中趣啊，就此经以无着住为宗旨啊，没有执着啊。宗旨是什么呢？就气象之意啊，气象之含义有两种，有能取之智以所取之境啊，能取就是能取是什么？能取就是我的智啊，所取的什么就是境界啊，所以境跟智它是一个。啊，对立的，相对的。气象之含义，哈、啊，这能有取之智以所取之境。此经既然以法及无法为体，啊，这部《金刚经》是以法无法为体，啊，此体即所取之境，啊，智若能取之智，当然以不智一切法为宗，啊，就是我们读了这个《金刚经》以后。我们不知一切法作为宗，啊，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名句怎么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是一种境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句话呢，你大家要去悟啊。每天啊有空的话就念这两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念念念的话呢，你就开悟了。哈你看像智者大师听一遍他就开悟了哈，我们这个听一遍开悟不了啊，我们常常就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住是什么住啊，这个就是不住一切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读了金刚经以后呢，不住一切法，不执着一切法啊，所以呢以不住一切法为宗啊，那么简单的说起来无着住为宗啊，所以呢经里面呢啊，这个烈士无住隐菩萨依法应无所住啊，所以菩萨在一切法里面呢他不受任何的法的这种执着啊，我们人之所以呢有烦恼痛苦啊，没有智慧，就是被这个法障碍住了，被有我执有法执把它障碍住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讲金刚经啊，讲到这个用变用啊，就是它的功用，它的作用，它的威力是什么啊，威力主要是要除三障成三德啊，这样所以呢这经以离相为利用啊，就是我们要离一切相，凡所有相是什么，皆是希望，所以我们要离相啊，我们见相离相啊，离相为作用，利用有两种，一种由因克果之利用，或者呢果上行因之利用。啊，所谓利用者是什么？乃能力威力作用受用也。啊，所以能力作用多属于因啊，威力受用多属于果。啊，所谓的离相者，非泯灭一切法之位，大家知道哦，离相。不是否定一切法，大家知道，我们离相不是否定一切法，就像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良花的圣洁不一定要长到很干净的地方，它在污泥里面也能够长出来，这个是一个道理。就是呢，我们人在世间，我们不否定世间，不排除世间，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好，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好，所谓离相者，非泯灭一切法之谓，乃即一切法离一切相也。所以在一切法里面，我们离一切相，故经中啊六十离相云：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乃至如是密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都密度者。所以每一天我们度了好多人，成就福道，哈，但是我们不会去执着它。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所以到了菩萨的话呢，啊，有我，啊，有人我之分，啊，有众生的差别相之分，有寿者相之分，这个就不是菩萨。若菩萨因因果果啊，为平化度众生啊，以众生为体性，能去分别之相啊，所以用这个四摄法行法忍力，我得到解脱啊。四摄法就是啊，布施、安以利行、同事啊，去这样去摄化一切众生，何以无智共起般若实相呢？所以呢，菩萨不是远离众生去重复。好，菩萨呢要在一切众生里面去修行去磨练才去成佛，所以菩萨跟我们凡人呢是不即不离，大家听懂吗？啊，菩萨远离我们众生他没办法成佛啊，但是呢如果被我们众生这个这样的弟子走的话呢，他也不能成佛啊。所以有的人说我要度众生，这个被众生度了所以我们跟众生要保持不急不离啊。第五呢是判教相啊，这个知道佛用了二强一实的这个全实并用的方法来讲这个金刚经啊。所以此经的这个教义的高深呢，为次于花严、法华、涅槃。大家知道这部金刚经它在佛教的地位，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花严经、法华经、涅槃经，以这个花严为代北教一权，谓之一权一实。而法华经、涅槃经是无权巧方便，乃纯实无权，故也次于此三经也。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以五位的判教为第四识。第四识叫什么？般若识。般若识呢是在这个判教里面所谓的熟食味也。所以呢就像牛奶这种气势啊，那么它这个再升华成为一个啊熟食这个熟食味，这个味道是特别的这个好，这个是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哈。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常常用这个比喻说，你说佛法妙妙到什么程度啊，他就用这种牛奶这种这个七十啊，有分个等级来让你知道一下这个金刚经在佛教里面的地位。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阿弥陀佛，谢谢各位。